从以赛亚书里头所领受到的一些圣经的教训。那在课本上呢基本的解释都有了，但是我们希望是从我们这个延伸班的这个课程里头从这些的教训，我们再把它延伸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这个以赛亚书的下册跟我们这个世代呢，新约这个世代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再回顾一下，从上一次我们讲过以赛亚书的上册那么在第13页大概我们上册呢分作七个段落。那么从这个七个段落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上卷呢的这个主题就是神的审判。在一到六章呢提到人的罪恶，这个是从选民信仰生活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在他们软弱当中，神显出了他的主权，他的王权。神一直在一再的来呼吁他们说，你们在这个软弱当中受到这个邻国的这个欺负只要你们相信以马内利这个应许的话，你们就可以脱离险境。但是重要的是他们要懂得这个弃恶从善来归向神所以简单的说，一到十二章呢也凸显出选民他们种种的败坏，虽然有神的律法来指导他们，但是他们若是不用心归向神，是没办法来完成律法的要求，所以他们一直陷落在罪恶当中。13章到23章谈到撒旦的诡计，这里谈到了很多犹大国周围的列国，而这些列国包括了这个亚述啦、巴比伦啦、以东、摩亚等等的这些国家。那这些国家他们呢也受到撒旦的捉弄所以他们也陷入在困苦的当中所以让我们看到真的是这个罪呢把人呢这个圈了起来，人就陷入在罪的当中但是呢神还是对于这些邻国呢也是一再的借先知来提醒，要他们怎么样脱离撒旦的诡计。但是呢能够真正能够顺服的是少数所以到了第四段渔民的得赎，这个渔民呢不单单只是指着以色列百姓那些以色列那些忠心的，也包括了这个列国当中肯定先知的话的都叫做渔民。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的信徒也是渔民当中的这些人那么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说神他在这个审判的当中，他会这个保守这些渔民能够在神的这个国度当中享受这个救恩那么渔民在救恩的筵席上面可以向仇敌夸胜这个是一直预言到呢末世的那一种景况假如说我们好好的去读它，也会发现到其实这些信息都是跟我们末世的真教会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后面呢继续要来谈说审判是由神的家开始，所以28章到33章又再一次的来叙述这个犹大国他们败坏的情形那么那时候呢已经到了西家王这个治国的时候那虽然呢这个他们有很多的败坏，比如高傲啦、信仰的形式化啦那么凭着血气啦要来处理国家的危机但是这些呢都让他们尝到了这个失败的这个结果那么从这个失败的当中呢，神还是再一次的给他们种种的应许，希望他们赶快 好像浪子能够回头。那到了这个第六段是谈的世界的崛起啊，就分成两个部分了，一个部分就是整个世界的毁灭要用硫磺火把它烧掉，那这个跟圣经新约圣经呢是完全吻合的啊，世界的末了就是要用火把这个世界烧毁啊，那么用以东呢来代表了这个背叛神的团体啊，那以东是以色列的兄弟啊。那换句话说，到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很多的敌对者啊，常常是从这个神的家里头啊出来的啊，所以神啊也啊这个非常公义的啊，不听话的啊，不顺从的，最后自尝其后这个恶果啊。那三十五章是提到呢，那么得救的人呢、啊，他们如同进入到啊这个伊甸园里头，重新到伊甸园里头享受这些的福分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神计划的啊轮廓啊啊。那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呢，就提到了啊这个神奇妙的作为啊，在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神早已经说了，你们认为不可能，只要有以马内利，你们肯相信耶神啊跟你们同在，你们就能够脱离险境。那真的，这个整个犹大国呢被亚述攻到只剩下一个城了，叫耶路撒冷城，照道理来讲是很容易被攻取的啊，但是后来西西家他得到神的怜悯啊，那么他也凭着信心来呼求神啊，所以很奇妙，神在一夜之间呢派他的天使不用这个刀剑呢、就把亚述国击垮，亚述军击垮了85000人、一夜之间就死掉了这个是让这个选民啊，这个犹大国就尝到了，真的是神非常的奇妙那么他得到这个胜利之后，很可惜，他神给他一个考试，就是巴比伦国要来探个究竟，到底你们是怎么胜过亚述的呢？那小小的这个国家又处在非常的这个困境当中，为什么你们能够得胜呢？很可惜，在西西家王到最后竟然把这些功劳归在自己身上，所以他考试不及格了结果这个后果呢延续到他的后代。不过他能够及时的悔改了，所以那个刑罚呢没有马上临到那这个是从亚述谈到巴比伦，这是一个伏笔，因为到四十章以后因为三九章预言说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那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又怎么样呢？十四章以后就提到了他们在巴比伦的手中如何能够脱离巴比伦的辖制，再重新回到他的故乡。而这个预言呢是一个缩影这个很奇妙，他这个缩影竟然是要预言到这个末世被掳归回只是一个影子，真正的归回呢是末世，他们要归回到真教会所以但以理书，你们读到但以理书77啊，为什么神不 跟他讲清楚呢因为但以理问他说，神啊，70年到了，什么时候我们要回去啊？神不跟他讲这个，神跟他竟然讲了77。假如是你们好好读但以理书的77，就知道原来重要的归回不是在那一次的被掳归回，重要的归回是到世界末了以色列百姓要归回到神的殿，神的国，就是真教会。所以真教会扮演一个末世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今天被拣选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若是能够从以赛亚书里头好好研读，你今天真的会发现到很清楚神救赎的经纶，那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何等的尊贵那我们也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来配合神的工作，在整个这个救赎的大功里头，我们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来看到第十七页第十七页就谈到下卷，总共27章，刚好九章就是一个段落那也刚好新约圣经是27卷 啊，那因为这下卷呢是新约圣经的索引，啊，这个也是都 很奇妙的，这个安排了哈。那所以把分这个章节的 这些人呐、啊，也很奇妙，竟然能够分得那么好，啊，那么这下卷呢，就是新约的索引。那下卷的内容呢，就谈到神的安慰，因为上卷是谈到说，在律法之下呢，人要靠自己完成律法的要求是彻底失败。人必须要好好靠神才能够完成啊，达到神的啊这个律法上的要求。那人要怎么样啊达到律法上的要求呢？那么这个十七页这里就谈到神就提到他救赎的一个很完美的计划就在这里呈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读这一段圣经以后，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很奇妙啊。那么第二段谈到神的仆人啊，这个仆人原来是选民被称为仆人，但是呢他们失败了，所以神就兴起了耶稣基督作为神仆人的典范。所以我们看到十九章到五十七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主耶稣扮演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他的救赎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领受救赎的应许啊。那么到了五十八章到六十六章呢啊，这里可以说是教会时期了。那在教会的时期，圣灵的应允啊，让我们能够享受神荣耀的作为，我们一起跟他享受这个荣耀。所以圣经才说圣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也就是说真耶稣教会幕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而这些预言都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啊。因此呢，在我们下卷这里简单的就提到哈，四十章到六十六章的预言是遥指犹大国被掳之后的事情，这个也很奇妙。写以赛亚书这个以赛亚先知呢，大概是在主前啊七百年左右的时候写的，但是他们被掳归回是在五百三十六，几乎快要到两百年以后的事情，但是他竟然能够就已经点出两百年之后要发生的这些事。真的是太奇妙，若不是神的启示，他怎么能够了解呢？所以当我们在读到四十章之后的这些内容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知道说，哦，这原来是在指着神要借着古列来救赎他们来脱离。那时候他们还没被掳哦，但是神已经预言到说他们被掳然后怎么样归回、哦、所以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奇怪，神怎么都知道什么他们什么时候会被掳，什么时候又会归回啊、其实这个很简单，像我们今天一样、啊、真教会要建立、啊、将来末世要怎么临到、啊、神都已经事先讲好了。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先从圣经先了解、啊、我们、啊、就能够、啊、掌握到这个神很好的计划，我们能够跟他配合，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神怎么会这样怎么那样、啊、好，那我们来再看第二段，说以赛亚书自四章以后又进入另一个不同历史背景，犹大强敌亚述不再被提及了。事实上以赛亚书啊、以赛亚在写这个书的时候是在亚述、啊、那个、当时的是最强的一个国家、啊、那是巴比伦是一个根本不起眼的一个国家，但是呢他能够预言到巴比伦呢、啊、他后来强大了、啊、然后、啊、掳去了这个百姓、啊、后来呢兴起了一个波斯王古列、啊啊、神激动他把这个百姓把他释放了让他们归回。而这一件事情呢，只是我一再强调，只是影子啊、哦。最重要的归回是什么？就是弥赛亚啊，他两次降临，那第二次的降临才是真正犹太人呢真正的归回了啊。所以，假如说我们能够从这个四十章到六十六章去了解神的计划，你现在就可以掌握到未来神要做的工作了，你就会觉得一清二楚。哦、那以后你再读到启示录，大概你也比较能掌握这些的信息、哦、好，那其他的、我们各位、啊、再详细去看它、哦、那我今天呢就要开始从四十章来讲、哦、那、一方面你们可以看教材、哦、那我大概是也借着这个、圣经的内容呢，那我也会、提到说跟我们现在的关系是什么、啊、那现在我们就正式从、啊、40章来开始讲了、 啊，那我刚刚提到说四十章啊到四十八章是一个段落，最主要谈到神的救赎。那我们来看看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在讲什么。看三十三页好了，三十三页这个段落就谈到神救赎的内容了啊，谁来救赎呢？啊，你从四十章来看哈，那个三十三页那个大纲就是真神的救赎啊，这个是主角。那谁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呢？古列啊，那接下来就神的仆人是谁？耶稣。这里已经预言到耶稣的救赎了，古列的救赎是一个影子啊。那么何谓救赎啊？那四十三到四十五就谈到救赎的一些内容，如何救出啊？这里谈到说从假神当中救出啊，从巴比伦这个政权救出啊，最后说从火炼中救出啊，这个是整个救赎的啊，这个神救赎的内容啊。啊，大概你们先了解这一个大段的内容啊。好，那我们就从圣经四十章啊第一节啊到十一节来看啊。那么这段圣经呢，最主要是要来回答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啊，四十章的二十七节了啊，犹太人呢被掳的时候啊，神已经早知道他的心意，他们一定会这样问：你为什么说呢？啊，神就问雅各：你为什么说呢？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意思说我的命运呢，好像神都不懂了，都不知道。我在受苦，神你好像都不知道啊。以色列啊，你为什么说？啊，我的冤屈神也都不查问，根本神都不了解，好像神很无能。那从这一点呢，就让我们想到去年十二月二十六号南亚的海啸，死了十多万人啊。所以有一些新闻记者在问呢，神在哪里呀？回教的神阿拉在哪里呀？基督教的神在哪里呀？佛教的那个啊释迦牟尼在哪里呀？他们在问啊。他们 都在拜神，神在哪里啊？神为什么都不能够救他们呢？为什么呢？啊，这个问题很多的记者在问这个问题，神到底这些神在哪里？到底有没有神啊？啊，为什么会让这些人啊受那么多的苦呢？同样的，在你想想看，被掳的百姓啊，他们也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啊，神啊，我的道路好像你都不懂，我的命运你都不知道。我们在巴比伦受苦，难道你都没有看到吗？啊，我们在这里受苦好久了，七十年是一个漫长的日子，所以呢，神啊，在这个事情还没发生以前呢，神就借先知先把这个问题先讲清楚了，所以神就借先知先把这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神先说清楚啊，所以已经。等于假设说他们是被掳了啊，在受苦当中，那大概七十年已经到了，那神真的是走在历史的前面啊。所以第一节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的百姓，这个你们是指啊神的仆人啊，说你们这些做神的仆人的啊，你们的神已经这样说了，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啊，因为这些百姓在受苦的当中会这样问呢、啊。为什么我们命运怎么那么苦呢？为什么 会这样子呢？所以神啊，你看第一节他说安慰安慰，讲两次的安慰，你把它那读读看，是很急促的，神很迫切要他的仆人说你赶快安慰啊，我的这些选民，要好好跟他们讲啊，神知道的，神不是不知道他们受苦的情形啊，神一清二楚。同时也要让他们知道说，你们要认识神是无所不能，神不是不能救你们，神有他的时候啊。所以这个也让我们可以了解到，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呢，我们等于都是扮演的末世的先知啊，末世的仆人，我们也一样要积极的负起这个安慰啊、激励的一个任务啊。有些软弱的信徒也会问呢、啊，但我信耶稣也没有比那个。信的人不信的人更有钱、啊、你看我还是受苦啊， 我还是那么穷啊，信耶稣有什么用啊、哦、软弱的信徒他也会这样问、啊、那你要怎么回答他、只要你了解了神的心意，你也能够去安慰他们、那这里提到说、 第二节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了，又向他说啊，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啊，这个地方呢，这个神要他们对耶路撒冷说，就是对耶路撒冷是代表着选民呐，啊，代表了这个神的选民，说要对他说，啊，说什么？说安慰的话，啊，安慰他们什么呢？说你们呐，那个征战的日子满了。那这个真正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要经过火洗了。真的，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多征战，病痛的征战，这个情欲的征战，这个人际之间的一些操练，很多的征战，这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苦难呢？是因为我们做错了，所以我们在受苦之前，圣经讲，你在受苦以前，你已经迷了路了。你因为先迷了路，走错路，才会受苦嘛。所以我们会有真正，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做错事情了。但是真正的日子满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受管教，那么你知道悔改了，所以呢，你懂得悔改，那么神就赦免你的罪。所以这里后面又讲说，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加倍啊！我们信主的人，做错事情是要比外邦人没有信的要加倍受罚呢。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不要去纵容，更应该要非常的谨慎，因为你明知故犯了，罪加一等，这主耶稣这么说嘛，对不对？你懂道理的你还在犯罪，那当然了，神要刑罚嘛，所以要加倍受罚。所以我们，这个若是懂得悔改的时候，那么神他就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么有些人，总认为说我罪那么重，真的可以得到赦免吗？真的能够变得好吗？这是有一些人就有这样的想法。就好像以西结书里头先知看到那个整片的田野啊，死人骨头啊，都是死人骨头，所以先知就怀疑了，死人骨头真的能，那个神就问他，死人骨头能够复活吗？不过那时候先知已经受造就，所以先知跟神讲了，说神啊，你知道能不能复活，你知道 我怎么知道呢？权柄在你手中。神听得很满意啊，说哇，这个先知以西结有信心，神就跟他讲，好，你向他说话，向他吹气，这死人骨头就会骨头跟骨头连接起来，那长出皮来，成为一股强大的军队。这个是神的权柄，所以呢，神就安慰他们了，说你们罪赦免以后，那么神要 让你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那么到了第三节，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各位读起这段圣经，你们应该可以回忆到，不管是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这么一段，对不对？是施洗约翰引用以赛亚先知说的，说到什么呢？神的恩典，要临到，这些肯认罪悔改的人。旷野代表一个致命的地方，是不能生活的地方，但是呢，神却要在旷野，来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就是有人呢要做先锋，就好像施洗约翰做先锋，把这个道路预备好，叫大家悔改。人一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他们，他们就得到神的恩典了。所以施洗约翰的工作做得相当成功，他传讲悔改的道理，结果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的人都来受洗，哇，这个很了不起，这个施洗约翰没有行过一个神迹呢，但是他的这个言行这个身教言教呢，影响了当代的人，所以这里呢也是这么说了，说有人声说，那么很可能就是指着天使呢用人的声音来传讲这个信息，说在这个旷野的地方， 啊，有人要预备道路的，啊，预备这个道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归回啊，在这个啊被掳归回的那个时期呢，假如你读以斯拉记，啊，你就可以知道归回的路啊很危险，有强盗，有野兽，啊，本来他们呢，那个古列王啊还同情他们说，我派兵保护你们，啊，但是他们怎么说呢？他们不必。他们我们有神可以做依靠，哎，我们靠我们的神就可以，所以以斯拉就禁食，跟那些干部禁食几天以后，啊，真的就出发了，哎，那么这个等预备到就是这样预备啊，就把人啊带到神的面前，哎，结果他们就很平安的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今天来讲呢，我们怎么预备神的道路，就从宣教来看，一个慕道者你要怎么样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慕道者是活在什么境地呢？一个真的是没有希望的世界里面，啊，那你要怎么样为他预备道路，啊，我们在宣教上一定要怎么宣祷告，为他带祷，带祷以后，哎，神感动他了，哎，他可能会问你一些人生的问题或什么生活上问题，啊，这个机会来到你就开始关怀他，那关怀以后呢，那进一步，啊，那你就可以向他见证，慢慢的带领他来教会，这个就是预备道路嘛，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沙漠地要修平我们神的道，啊，那这里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什么叫山洼呢？代表，啊，这个人的信心不足的时候，坑坑洞洞，啊，表示人的信心不足，你要把它填满，让他蛮有信心，啊，那么这里提到大小山冈你都要削平。有些人呢，哎，非常高傲，自以为是，一点爱心都没有，那么你呢，也能够借着神的道理，把这个那个大小山冈把它削平了，使他这个人的那个高傲把它削掉，说高高低低要改为平坦，弯弯曲曲要成为平原，就是除去，这个路上的一些障碍，让他们能够归向神，那第五节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他们在这个路途上呢，他们会看到了，说人在这个世上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能够，在，这个困境当中看到神的荣耀，所以一个真正肯归向神的人，他们都会看到神的荣耀，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过去，他自以为说他 是这个是在犹太人当中，是，这个法利赛的，是相当虔诚的人，在律法当中他是相当有学问的，但是呢到后来他发现原来这些都是虚空的，所以他以耶和华为至宝，把世上看作粪土，因为他已经看到神的荣耀了，所以神，他就这么样的，慈爱。然后第六节以后就提到，这个，天使之间呢彼此，在讨论了，说有人声喊着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他就说凡有血气的尽多如草，他的美容像野地的花，这里谈到说凡有血气的，我们带着血肉之躯的人呢，都好像草，他的美容好像野地的花。这个美容代表什么呢？代表人，在世上的，这些的种种的成就，但是呢要提醒他们，你们不要留恋，这个世上种种的这些好处，种种成就，比如说当时呢，这个是在预告说要被掳归回的时候呢，七十年当中，很多犹太人，已经在巴比伦，娶妻生子了，建立家室了，建立他的事业了，所以有很多人舍不得，我要归回，那我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有些人 也担心了，万一我回去一片的荒野，那不是更苦吗，那我在这里不是很舒服吗，但是神提醒他们，世上的这一切，好处好像花草的美容一样，看来很好，但是怎么样呢，第七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了，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的时候，百姓诚然是草，所以当这个人，不懂得珍惜神的恩典的时候，神在审判， 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一切都化为乌有啊，所以提醒他们不要留恋了在这个巴比伦的那些好处啊，说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啊，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若是能够相信神的话，神的话，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改变啊，被掳归回的能够在属灵上得到好处。事实上呢，神也会让这些有信心的人呢，不必就忧虑这个吃穿一切的生活上的需要。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若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所需要都会给你们。所以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教的信徒呢，也应该抓住这里所勉励的，我们不要看到说哇，我的世上很多的成就，很多的好处了，但是要记住，这些如同花草的那个美容一样了，但是不会长久，只有神的应许、神的祝福才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们真教信徒要好好去抓住神的应许那么更重要是你要去抓住真教会呢在幕后的那种荣耀假如说你能够好好在信仰上追求，你属世这属灵方面，你都会得到莫大的荣耀。而那个荣耀呢，说世上的日月之光没办法比较，比世上的日月的光大七倍在我们后面圣经会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在安慰这些患难中的这些选民。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其实这个已经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应验一次了应验一次了那最后一次就是应验在末世嘛，所以这个第三节到第八节这个最后就是应验在我们身上我们 要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们现在也是为着没有信的人在预备道路所以最终的预言是在末世。好，那我们再 看到第九节到十一节这里就提到说，报好信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你要极力的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城邑说，看啊，你们的神。这个是讲什么呢？讲说已经蒙恩的人，他们已经被掳归回了，那么到了西安了那么他们自己已经经历到这么样的好处了，所以他们要登高一呼要向谁说话呢第九节说，对犹大的诚意对犹大的各城呢，你要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安慰什么呢？说神真的已经做完了，做完了你们看到你们的神过去他们以为神很无能，为什么会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很可能认为巴比伦的神才是了不起，但是到这个时刻呢，他们归回以后才发现了神才是了不起，在不可能归回的境况之下，竟然能够激励这个鼓励让他们回来，所以他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所以他们要到处见证人说，看啊，你们的神神在这里已经做完了不要向世界来求救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时候在很多软弱童年在患难当中，他们说我们帮助从何而来呢？你要告诉他，我们的帮助是从耶和华那边来的所以我们若是凡事无挂虑的祷告，你就会发现很奇妙，在人想不可能的事情神迹发现。当然有一个这个到底是见证的故事我是听来的，说有一个穷人他这个穷到没有面包吃有一天就跑到面包店去了，要求那个老板给他一个面包让他充充饥那个老板就问他，你凭什么要我给你一个面包呢你有多少钱？他说钱我都没有，但是我有的是祷告。老板就笑他，你祷告值多少钱？祷告这么那么有用吗？好啊，那你祷告看看啦那么这个老板就跟他讲，那这好了，我把这个面包放在天平上面看你祷告值多少钱，能够让这个面包翘起来吗 啊，结果很奇妙的啊，老板把面包放在天平这边的时候，奇怪，哎，真的这个翘起来的，这个平衡了。老板觉得是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老板又加了一个面包，还是一样，那个天平不会动了，啊，不会说这边压下去啊。啊，老板越不服气，就一直把面包加上去，结果还是一样，天平不动。所以老板就服了他了，就把这面包给他看。那老板就奇怪，我这天平今天怎么搞得会这样？一看呢，原来天平坏掉了，这个也是让他想不到，他跟本来天平都好好，怎么突然间坏掉了？哎，他才啊，真的是祷告很有用啊。不过这只是一个可能是比喻的故事啊，但是确实要让我们了解。事实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经历的哈，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互相勉励，看呐、啊，你们的神。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健保发达的时候啊，有时候动不动啊去看医生吧，啊去做这个吧。但是我们慢慢忘记了，该先来祷告。真的常常会这样呢、啊，做什么事情啊，请谁帮忙就好了。但是都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们要先祷告神。啊，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要记住啊，当我们在遇到患难的时候啊，互相鼓励，看呐、啊，我们神在这里了。啊，所以第十节呢，这里就提到了。我们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是一个大有能力的神啊！第十节哈、啊，已经临到了啊，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啊，这里谈到形容神好像一个战士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提到说神啊，可以把巴比伦呐、啊、把它灭掉。你看，这个就是神的大能啊！所以神啊，他。啊、已经从巴比伦那边呢得到赏赐了、那巴比伦也受报应了，那以色列百姓也能够归回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要好好的去汲取圣经的教训、啊、其实巴比伦的预言呢早在以赛亚书14章21章，假如说你们还记得的话，那里神就已经预言了，说神要如何灭掉这个巴比伦。因为巴比伦他们有两个狂傲，第一个是什么？靠着他们偶像在那边 夸口、啊、事实上他们的背后是有什么魔鬼、啊、在他们内心作弄、哎、他们说他们就是神、啊啊、他们要比跟神同等。另外一个狂傲是什么？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假如说我们读那个但以理书就知道了，他们在众议当中、啊、结果古列那个波斯军打过来了，结果他们 就败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大能、能够、击垮、这些的仇敌、那十一节说呢，神像什么呢？又像一个很慈爱的牧人、他不但照顾那个小羊、那小的羊他、用膀臂呢来聚集、那个把它抱在怀中、那大羊呢、他说慢慢引导那奴养小羊的，那能够奴养小羊的就是大羊嘛，母羊或是那些大只的羊嘛，哈。换句话说，神就好像慈爱的牧人呢，能够照顾小羊，能够照顾大羊，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呐、他也帮助那些灵性软弱的，不断用种种方法扶持。但是呢，神也没有忽略到教会这些领导者。神也不断的造就 让他们更有能力来做牧养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是等于代替神在做事情、所以神有时候借着我们、大家彼此的爱心的互助来帮助小羊。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些教会的长老只是传道负责人，也更需要、我们的帮忙他、所以我们必须要大家彼此帮助、像神一样、他 是一个大能的战士，又好像一个牧人一样。那这个是神、借着、这样的预言、来安慰、在患难中的百姓、被掳的百姓、好，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从12节到31节后面、神在从各个角度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奇妙，真的是无所不能，值得我们信靠。好，我们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好的，报告。
我们稍等一下啊，本来开始给你要在第一节课了啊，那。 那我先介绍一下哈。那我现在请办路人员到那个军容，是这。